家有萌宠，有难不怕，专家在线，有问有答，欢迎收听《宠爱有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宠爱有家》，我是主持人唐月。我们的嘉宾是有着30多年兽医师经验的黄青荣黄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专门为大家解答您家毛孩子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节目期间，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接下来请出黄医师。你好，黄医师，欢迎。
导播、主持人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
哎，又到了我们宠物的时间了。记得在
快乐时光。
是啊，对。那和毛孩子在一起是很快乐的，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也要付出很多辛苦。还有呢，就是你辛苦也不要紧，就是有些你搞不懂的问题也是让很多饲主是比较苦恼的哈。那我们继续请黄医师跟大家分享一些狗狗的一些行为问题好吗？
对啊，就是其实狗有狗的语言啊，但是他们的语言我们比较不容易
不容易懂，
但问题是他的所谓肢体语言，我们只要细心观察，你就可以知道他要干嘛。不过有些时候他过于热情会让你受不了，是不是？
对呀，就是有些狗狗比如说和主人下班啦，和主人见面的时候，他就上蹿下跳的和你好像想要互动那种感觉的哈。这主人
他一定会和你互动，
主人也会觉得哎呀 好想念啊，然后就和他一起搂啊抱啊，端在肩膀上扛在后背上的，那这对吗？
有些时候是很好，因为让他感觉到你的温暖，但是有些时候，尤其是您有重要的访客来到您家，或者是有些我就曾经碰过，我们同事他特别怕狗，但是另外一个同我是准许同事带狗上班，那看到他不知道另外一个同事带狗来，结果那个狗跑到他脚下的时候，他就像一只猫啊，从那个桌子上蹦跳起来，吓得跳起来，这样的话就不好哈。尤其是我们现在有养大型狗的，他要是说你的朋友到你家，他一个兴奋热情往他身上扑的话，小则吓人家一跳，有些甚至不小心把人家扑倒。尤其是有小孩子或者像我这种老头儿，被狗一扑摔倒怎么办？就不是很好了吧？对。
那这个时候主人对他比如说下指令哈，不让他扑，狗狗会听话吗？还是这要
所以啊，很多动作很多行为都是日积月累，在他的学习过程中，认为说这是好的，因而表现出来，那谁要负责？当然，你当主人的就要负责了。问题是怎么负责？所以我们常常说，小孩子也是一样啊，你平常就要教导他什么样的状况之后要怎么样对待。比如说您过来马上小孩子说唐姐姐好，对不对？而不是说跑过去马上拿一往你身上钻让你吓一跳。通常我们要碰到大型狗这样的话，大概都会吓一跳。除非像我这一种已经非常了解个性的，他扑过来，我就有办法让他自然慢慢的觉得说，我不可以这样，要怎么样，第一步要怎么样，第二步要怎么样，让客人来了以后觉得说 我这只狗好乖哦，会来给我摸摸头。
哦，所以这里面是有技巧的啊。如果
不知
你，
技巧，而且有学问。
哦，那
你
就。
要读得懂它的肢体语言，以及你自己要学怎么样和它相处，让它觉得说，要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才是正确的。
哎，那这里就很有意思了，黄医师。如果家里来客人了，就好像你有小孩子，希望小孩子能够大大方方的打招呼问好一样。那对狗狗来说，既要表达对客人的欢迎啊，不是乱喊乱叫的，那又要适度，不能往人身上硬扑。那什么样的行为是合适的呢？
通常，我们都会喜欢狗跑过来向你摇摇尾巴、坐下，然后呢，让你摸摸头，然后它又高高兴兴的跑回它原来玩耍的地方。那这样的话，大家觉得，这只狗不错哦，
很有礼
像，
貌。
对，有礼貌，而且呢，能够非常适切的和客人接触。包括对自己也一样啊，你要是你的狗，总是往你身上扑，让你觉得很狼狈的样子，我想你也不会喜欢。
是这样的，那有一个问题哈，狗狗它怎么知道来的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是朋友还是
那这
好
是
人？
另外一个训练
哦，
这是保护主人基本上。是他很基础的工作。问题是说，在什么时候保护主人，什么时候要对认为这个是客人，其实他可以感觉到为什么？因为比如说，我要伤害你，我的身体或肢体语言，或者是我发出的讯息，一定是对你不利的那种感觉。而且，身为主人的也会觉得说，对方来的不是我的朋友，或者是属于要抢劫要干嘛的我们曾经发生过男女朋友故意互相开玩笑，那只狗是属于女人的它也训练得很好。结果她的男朋友故意要开玩笑，想要抱她一下，那个狗呢发生误会，以为这个男人要打女人，结果就把她咬伤
哇
了。但是这些都要经过训练，守护行为都要经过训练。平常你要是不训练的话，他都会认为这只是人。那至于，什么样才叫好人坏人？他很最初难以辨认，最初难以辨认。我们今天要谈说怎么样训练他不会往身上过了这个客人身上或自己身上扑。
好的，那我们就休息过后再请黄医师给大家传授一下怎么训练的方法。当然，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家有萌宠，有难不怕，专家在线，有问有答，欢迎收听《宠爱有家》。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宠爱有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黄庆荣黄医师。如果听众朋友您家的毛孩子、猫猫狗狗有任何问题，我们都欢迎您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请黄医师来回应您的问题。那黄医师您好，欢迎您回来啊！在讲训练狗狗之前，先恭喜您一下，因为您有一个生意的好机会来了。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发简讯说，希望黄医师在美国开一个天然疗法宠物门诊，不知道您
好，
有
谢谢，
没有
感
这
恩，
种
感恩，感恩，
想法哈？对，我想这是对您的一个肯定。那。
感恩呐。其实我们有 蛮多的学弟，比我老的已经大概都差不多了。那蛮多的学弟在美国各个地方也都有开兽医院哈，他们就到美国去，然后学习，之后考美国的兽医师执照，然后就在美国开业。在美国开业是比台湾好赚、好赚、好赚太多了，这一点实在是我望尘莫及，
那么说到这种天然疗法的医院，目前以您的了解哈，在美国也好，或者是在台湾也好，它流行吗？或者是说，我想它不是主流哈，但是就是它的发展的趋势，您觉得会是怎样的呢？
其实我很早以前就已经做了啦，因为有些事情，我想人也一样，一个人快乐这个心情松弛，那么生病的机会就少。比如说，像我一天到晚这个心情非常快乐，生活很愉快，然后呢，身体状况也很松弛，到现在。我没有打过流行性感冒的，还有那个 COVID-19 的那个预防针，我竟然都不会感冒。而且我儿子说：“爸爸，你气色怎么那么好？”我说：“很简单啊，爸爸心情愉快啊，天天这个变成三等公民啊。”第二个，我自己本身有在读一些针灸，还有那个按摩的书，接着有空就自己东捏捏西捏捏的，还有呢，当然食物啊，我们的食物很重要，因此也就会掺杂一些吃的时候要放些什么东西啊，或者要什么季节吃什么啦。因此，让身体的营养对于时令的需求以及抵抗力都足够，因此呢，就基本上是很少产生疾病。就是，所以我所谓的我们自然疗法本身在家里就可以做。我想这个是这种姿势。我们的节目要做得够长，够长的话，那我慢慢的和各位听众朋友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不妨来试试看，让你们家的毛孩子活得更愉快，然后更顺畅，而也节省你非常多的医疗费用，好吗？
非常感谢，非常的期待哦。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宠物在具体的某一个方面啊，有什么样的情况，需要什么样的天然疗法，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来提出您具体的问题。那黄医师刚才回到怎么样训练狗，别贸然的往人身上扑哈，这个训练是不是从小就得开始做起来呢？
是的，像这个，它有一个过程哈，从怀孕期一直到它成长，比如说一岁成熟以后的每个时间，甚至包括它一直到它老死，这不断的它都是在学习的过程，但是最重要的学习过程，比如说刚刚不会扑。他在4、5个月以后就开始会顽皮捣蛋了。他会试着说要怎么样学习和你接触。像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哪一个女生很喜欢我就会故意去碰她一下。所谓碰是说打她一下，或者是献殷勤一下。那问题是人家看我这样就很讨厌，你知道吧？
但是你是为了引起他的关注，狗狗也是这样，您的意思是
一样，
说，对吧？对。
他会表现出他对你很好，但是他不知道要怎么对你很好，那怎么办呢？就是尽他所知道的就往你身上扑， 那这样的话就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所以这个事情哈，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通常我都会建议说，你必须像这个是，你必须第一个你自己要，在随时可以取得到这个放零食的地方，尤其是他比较喜欢吃的零食。第二个，找不怕狗扑，或者是能够和你沟通的朋友，互相，因为光你自己还不够，还要再加上一个客人啊，这个变成客人进来，那他身上也请他啊，带着零食过来。狗是一个很好玩的动物哈。当他你一看到有吃的东西，他第一个先坐下，啊，而且你最好一个手势，用那个食指，往这个直直的直起来，窝拳头直起来，然后叫他坐下，然后他坐下，看到有东西吃坐下，马上给他一点东西，然后摸他的头，引起他。往有吃的东西，不要往身上扑。那这样的话，不，这个短短的大概一个礼拜就会训练得很好。哦，这种动作，我想着，再重新介绍一下。第一个，狗往你身上扑的时候，你马上这样，马上手握拳头，食指指出来说。坐下，坐下，然后，但是你要稍稍露出食物给他看，因为食物的味道，他鼻子也很敏感，他闻到这些马上坐下。同样的，你的朋友配合训练，这种情形配合训练，也同样的这个肢体语言告诉他，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往上扑才有东西吃，而且。有东西吃，还可以摸摸头，让他觉得好高兴。OK，这是第一步的训练动作。但是做这些事情之前，当然，我上次我们节目讲的第一个坐下啊，第二个这个等待啊，这两个动作你一定要先训练好。OK。
所以狗狗非常有意思哈，只要有一点吃的，就好像什么都能搞定，是这样吗？
对，他们除了这样，他还能干嘛？你必须要了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的事情啊，比如说出去找女朋友，比如说这个环境玩耍之类的。但是很重要的，和他沟通，我们和比如说，您为什么会在这个电台工作？因为有光荣感，有荣誉感，而且做得很快乐，你才会继续在这里做。同样的狗呢，就是当它感觉到有好吃的，而且还能够得到这个好吃的东西，那要得到这个好吃的东西，唯一的方法就是，哎，这个人叫我做什么，我这样做，我就可以得到奖赏。那他自然就会做了，这很正常的行为。
所以，对于狗狗来说，它的天性上也存在着被人认可、发挥它自己作用的这样的一种天性。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社会，这个让他社会化的行为成熟，也就是在他的学习过程中。展示出什么样的行为能够得到环境，或者是来自于人类，或者来自于其他动物，还有其他的同伴，得到最好的回报，那么他慢慢的就会学习到，哦，原来这样做最好。他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自己会去感触到，那原来他发现这样做最好，那他自然就这样做了。
听起来养狗不是说你就对它好啊，就是给它好吃的啊，这个就是真正的一个好的饲主啊，反而是说你要给它立规矩，把它训练得很好，这样才是一个称职的主人。忽然间，黄医师，我都觉得说人在做父母之前，如果能够先养一只狗狗，可能会很有帮助哈，对学习如何当父母。
像在台湾已经有很多当父母不生小孩养狗，这是我们台湾社会目前非常麻烦的情形哦，世界各国也大概这样吧，
对，但是对，这里面就很有意思哈。它和狗养狗，它也是就是一种陪伴啊，或者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或者是说他个人爱的一种出口哈，也可能这样理解。不仅仅是台湾了，整个的下一代都有这种趋势哈，所以估计像您的这个行业越来会越流行。那对我们还有听众发简讯说非常感谢有黄医师的这一档节目哈，谢谢您。好嘞，
是要感谢你，感谢你设计这个题目，感谢我们电台播出这个节目。
好的，我们也谢谢听众对我们的认可和支持啊。当然，我们这里也是非常希望得到听众朋友的帮助。您的帮助对我们的永续经营非常的有作用，所以如果您有像我们的捐车广告啊，有不用的车呀，或者是小额的捐款啊等等，我们都非常的感恩。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又要休息了。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狗狗的、猫猫的问题啊，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
家有萌宠，有难不怕，专家在线，有问有答，欢迎收听《宠爱有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宠爱有家》。我们的嘉宾是黄庆荣黄医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猫狗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黄医师，欢迎您回来。在继续讲狗子怎么训练它别扑人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发了个简讯提问哦，他的问题是他的一个朋友的猫得了口癌，想请黄医师给建议一下怎么治疗。猫猫得了口癌。
对不起哦，到现在为止，cancer 这个癌症这个东西哦，包括人都是。没有办法，真的，除非你虽然很早发现，但是还是这个难以治疗，因为癌症这个东西是细胞变性，然后不断的增长增长，然后而且这个变性的细胞已经失去了它正常细胞的功能。所以到最后面都是不是很好的结局。假如，他这个所谓的口癌是细胞在增长造成引起他的不管生理机能或者生理机能的失常的话，我倒会建议，在他不会很痛苦之前，就给他安乐死。不知道这个建议会不会听起来觉得我这个兽医师很冷漠或者很无情？其实我说人生一样，狗生猫生都一样，叫做无常。我们只要是看得开的话。不要让他痛苦。很重要的是，要让他活得快乐，而且不痛苦。假如痛苦的话，是不是我们就要去想开，让他不痛苦，而且瞬间的不痛苦，帮他做个抉择？OK，这样回答，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无情、很冷酷？
那我想，黄医师也是根据现实情况来给的一个建议哦。那这里面有一些小问题，就是说， 你能判断他什么时候，或就是说发现癌症到会很痛苦，这个时间会有多长吗？
不一定，
哦，
不一定，看，看这个啊、看这个癌症细胞所生啊、生长的部位，还有你平常的护理，最一些的报告是说，我们的食物啊，或者是一些化学药品的刺激，让它变性。假如能够先第一期先能够撤除这些，第二期当然啊、有些药物是针对某些癌症啊、去这个杀死它的癌症细胞。那请教授，你们那边的兽医师看看有没有这些药物？假如没有的话，啊、我只能建议说，为了不要让这只猫那么痛苦啊、你必须要帮它做个抉择。比如说，我以前有个同事，他外面的流浪猫。然后他就为了以后发现，这只猫真的有肾脏的毛病，然后他带给我看看完以后，我说这个没有希望，但是呢，他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去医疗，结果过了几个月，我问他猫医好没有，他说死掉了，我说花了多少钱，他说花了十几万台币。
Wow.
你想想看，这只猫在这段期间、的痛苦，以及、你在它身上花的精神以及金钱，是不是都叫做、常常我谈是不是人财两失，然后猫也死了，而且它是很痛苦的事、我也在我们的收容所碰到一些我们的同仁说，那个、秘书长是不是、给他啊，帮他医疗，我说好，我可以帮他医，但是你必须要天天做记录啊，看看这只狗在这段期间所遭遇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之后我们再来讨论，因为在收容所我们那边有七八百只狗。收容所里面你常常会碰到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知道哪些状况是可以医疗，哪些状况是我们真的长痛短痛要做抉择，以及尤其是我想希望之声也是一个非营利事业的广播电台，就会涉及到一些经费的支出，那这些我们都必须要权衡利弊得失啊。在这边我真的因为我也是经营一个非营利组织的人，就会考虑的非常多，因此在这边我还是会非常理智的建议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是不是要思考以上这些现象以种种的条件，再做一个更明智的抉择。OK，
好的，谢谢黄医师非常中肯的建议吧。那么，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要给他实施安乐死的话，是要找兽医师来做吗？
是找兽医师，因为目前全世界的安乐死最快速的就是从这个血管里面打过量的这个 phenobarbital 啊巴比特乳盐，打这种东西非常快速，过量，然后呢大概在几秒钟内就可以让他这个呼吸这个心跳停止，以及大脑，因为我们说老实话，包括人一样，在死后都有几分钟的时间大脑是清醒的哈，那不要让这个清醒的时间太长，很快的在几分钟以内 通通停止，然后我们就尘归尘，土归土，有缘来生再见。
好吧，听起来有点沉重哈。那结束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在您行医的过程当中，有给宠物做过这种癌症肿瘤切除的手术吗？
肿瘤切除常常碰到了。
哦，也还是。
那问题是说肿瘤生长的部位，比如说在口腔有我们口腔这个最常发生的是 papilloma 那个乳头状肿瘤哈，有些时候会做切除，假如能够让他看他的猫的精神状况还有生理状况都很好的时候，就会帮他切除。切除之后用烧灼器烧死那个一些细胞，假如烧得够好的话，而且够仔细的话，就可以延长控制很长的一段期间。这个我曾碰过。
所以就是对有些情况还是有治疗的价值和存活的希望
的、就是、要请兽医师好好的判断。
好的，好，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就到了哦，黄医师，狗狗怎么训练就得下周再讲了。
是的，下周我们谈说怎么样把这个减少狗的分离焦虑症。 OK，
好的，非常感谢，感谢您，也谢谢听众朋友，咱们下周见。